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表示，可能禁止三家主要中国电信公司通过美国电话网络转接通话，理由是这些企业未能充分遵守防范骚扰电话的规定，并引发国家安全方面的担心。联邦通讯委员会星期一发布多份执法命令，要求中国移动、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在两个礼拜内解决他们在机器人电话缓解数据库中的认证问题，否则可能被移出该数据库。机器人电话缓解数据库要求所有使用美国号码向美国用户传送语音流量的电信企业提交防范骚扰电话的措施说明。随着相关法规2024年生效，上述三家中国企业未能按要求更新认证信息和骚扰电话缓解计划。此外，联邦通讯委员会指出，中国移动、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都是中共国有企业，可能容易受到中国政府的影响、操控或利用，从而对美国通讯基础设施构成风险。川普总统星期一再次表示，政府资金应直接发放给个人，令人们自己购买需要的医疗保险。这个时候，民主党正推动将即将到期的平价医保法案补贴延长三年。川普在白宫一场活动上发表了上述看法，他强调，我希望将这笔钱直接给人民，令他们自己去购买医疗保险，而不是付给保险公司。川普补充说，很多保险公司的股价在短时间内上升了17倍。民主党推出的奥巴马医改就是让保险公司自负的安排。川普说，共和党的目标是让资金以更透明、更直接的方式流向投保者。与此同时，参议院民主党人正准备在星期四进行表决，希望延长平价医疗法案补贴措施。不过，由于缺乏足够的共和党人支持，该提案预计将难以过关。在川普总统的第二任期内，美国国务院加大了对签证的审查力度。国务院官员星期二表示，由今年一月以来，川普政府已经吊销了85000个各类签证，其中包括8000多个学生签证。一位国务院官员对英文大纪元表示，今年撤销的签证是去年的2倍多。这位官员解释说，撤销签证的主要原因包括酒驾、袭击和偷窃，几乎占今年签证撤销总数的一半。这位官员说，这些人对我们社区的安全构成直接威胁，我们不希望他们留在我们的国家。但该官员没有说明另一半签证被吊销的原因。国务院此前曾经以签证过期和支持恐怖主义为由吊销签证。国务院官员曾经在8月份表示，该机构正对5500多万持有有效美国签证的人进行持续审查，以查找任何可能导致被驱逐出境的违规行为。星期二，美国呼吁泰国和柬埔寨在边境地区的冲突立即停止，这个时候距离川普总统共同签署停火协议不到2个月。泰国和柬埔寨相互指责对方在上个礼拜晚上引发了新一轮冲突。泰国星期一在边境地区进行了空袭，并部署了坦克，称这个是为了回应柬埔寨方面的枪击，而柬埔寨此前坚称未对泰国的攻击作出回应。柬埔寨前总理洪森星期二表示，柬军在内心等待了24小时以上以遵守停火协议，并让民众有时间躲避袭击后已经展开反击。国务卿卢比奥星期二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我们敦促立即停止敌对行动，保护平民，并呼吁双方重返10月26日在吉隆坡签署的和平协议。法新社报道，虽然国际社会呼吁缓和局势，星期二泰国和柬埔寨有争议边境地区的冲突仍在蔓延，目前已经造成10人死亡，近15万人流离失所。 星期二，微软公布了约230亿美元的新增人工智能投资计划，其中175亿美元资金投向印度，用于建设当地的人工智能基础设施。这个亦是微软在亚洲规模最大的一笔投资。微软首席执行官纳德拉在新德里会见印度总理莫迪后，通过 X 平台发布了这一投资消息。纳德拉表示，微软将通过这笔投资帮助印度建设面向 AI 未来所需的基础设施、技能体系和主权能力。纳德拉这一次对印度进行为期3日的访问，行程包括与政策制定者会面，并参加在印度科技中心、班加罗尔童金融中心、孟买举行的多场 AI 相关活动。目前印度政府推出了一系列财政激励措施，目的是吸引全球晶片制造商和大型科技公司。分析认为，微软礼拜二宣布的投资大显出全球主要科技公司在印度加速布局的竞争正在升温，印度已经成为全球增长最快的数字市场之一。日本在礼拜一发生规模 7.5 级地震之后，日本当局发出罕见特大地震警告，称未来可能发生规模8级以上大地震。这个使得计划前往日本，尤其是进入冬季旅游旺季的北海道的游客，对旅行安全产生担心。日本当局强调，这次警告是自2022年引入特大地震类别以来首次发布，并将持续有效至下个礼拜二12月16号。特大地震可能发生在北海道附近的日本海沟和千岛海沟。当局指出，更为强烈的震斗可能为该地区带来3米高海啸，但日本官方同时澄清，这个并非预测，而是基于大型近海地震模式的可能性统计。此前的 7.5 级地震发生在礼拜一深夜，地点位于日本主岛本州青森远东海岸附近，震波远达北海道，并一度引发针对岩手县、北海道和青森县的海啸警报。不过目前地震并未造成人员死亡或关键基础设施严重损坏，海啸警报亦已经在礼拜二清晨完全解除。一份最新研究报告披露，美国多家顶尖大学与深度参与侵犯人权的中共人工智能实验室保持着密切合作关系。这份报告由风险咨询公司战略风险研究所和人权基金会在礼拜一联合发布。报告指出，包括麻省理工学院、史丹福大学、哈佛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在内的一系列美国顶尖学府，都与中共在国家层面支持的实验室展开共同研究，并撰写了几千篇学术论文。这些中共实验室开发的多目标追踪、步态识别、红外探测等技术，在与西方的合作和美国政府部分资金的支持下取得进展，却被用于在新疆的大规模监控。报告作者强调，问题的核心是西方学术界将与中共的所谓军警民融合政策深度绑定的实验室视为普通学术伙伴，并认为这种合作很正常。报告警告说，如果不设立新的防护措施，美国与西方大学所获得的技术突破将继续无缝流入中共的镇压机器。礼拜一，美国司法部宣布起诉两名中国商人，指控他们涉嫌将辉达 H100 和 H200 晶片走私到中国。目前两个人已被拘押。同日，川普总统批准辉达向北京出口降低版 H200 晶片。现年43岁、住在纽约市布鲁克林的中国公民龚凡岳是一家科技公司的老板，12月3号在纽约被捕，被控串谋走私货物出境。与龚凡岳合作的58岁中国公民袁本林拥有加拿大公民身份，是维珍尼亚州斯特林市一家中国 IT 企业子公司的董事长。袁本林在11月28号在斯特林被捕，被控共谋违反2018年出口管制改革法案。 检察官指出，龚凡岳同袁本林涉嫌与一家香港物流公司的员工以及一家中国 AI 科技公司的人员串谋合作，企图规避美国出口管制。他们利用代购与中间人取得辉达晶片及图形处理器后，谎称这些货物是供应给美国客户或第三国的客户使用。检方估计这项走私计划在2023年11月就开始运作。德州当局礼拜一宣布，该州正在与保守派组织美国转接点合作，将在当地的梅间高中建立分会。德州共和党州长阿伯特、副州长帕特里克在与美国转接点高级主管戴佛特一起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了这一计划。阿伯特警告各学校不要干预这些分会的运作。他说，如果有人阻挠美国转接点组织在德州展开活动，将面临实质性纪律处分。德州是第三个宣布与美国转接点建立合作关系的州，之前俄克拉荷马州和佛罗里达州亦都已经采取这类行动。美国转接点分会最初只是面向大学校园，现在已经扩展至高中。该组织称他已经拥有1200多个高中分会。这些分会理想的运作模式是每个月举办两次会议，让保守派学生表达自己的价值观和想法。各分会在各自的校园内设置宣传摊位，推广美国转接点，通常每学期会邀请保守派演讲者进行一次演讲。礼拜一，川普总统表示，俄乌战争要比其他战争更加难解决。他直言欧洲花大量时间在讨论俄乌战，但就没有产出，战争一直在继续。他敦促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必须接受一些现实，才能够结束近四年的战争。川普在接受 Political 采访时表示，由于泽连斯基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之间的敌意，俄乌之间的和平进程尤其艰难。川普谈到普京时说，他根本不尊重泽连斯基，亦都不喜欢泽连斯基。川普表示他解决了很多战争，对此他非常自豪，但俄乌战争好棘手，原因之一就是领导人之间的仇恨程度。川普还说，他认为俄罗斯在谈判中比乌克兰更有优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礼拜二在 X 上表示，经过多日的外交斡旋，乌克兰及欧洲伙伴将很快向美国提交一份完善后的和平计划文件。泽连斯基还说，在礼拜一与英国、法国和德国领导人举行会谈期间敲定了新内容。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